们今天看上讲，我们是神的仆人。圣经在马太福音20章25节到28节这样记载说，马太福音20章25节到28节，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当我们提到神的仆人的时候，我们很快一下子就想到说，神的仆人那就是服侍神的人是谁呢？那应该是指传道人吧，就是教会里面的传道，教会的牧师，那是神的仆人。那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我们怎么是算神的仆人？就是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里面说神的仆人应该是有圣职的，有职分的。那我们不是，我们不是基督徒，不算是神的仆人。保罗像他那么大的事，我们基督徒怎么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错，从狭义上来讲，神的仆人是服侍神的人，是教会中的一个职分。但是从广义上来讲，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因为耶稣基督救赎我们，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使我们得拯救。我们不再是属于自己，我们成为属他的人，我们是神的仆人。今天教会常常把有职分的牧师、传道，顶多包括长老、执事、主日学教员，才当作是有服侍的，才算是神的仆人。很多时候把一般的基督徒都不看作是侍奉神的人，不把一般的基督徒当作是仆人，这其实是在观念上一个不是很正确，不是很完全的事。我们常常在一般的生活当中有一些不正确的观念。当我们讲到敬拜的时候，什么是敬拜？如果请你为敬拜做一个定义，简单的讲，什么是敬拜？啊，他们就说敬拜是什么？主的聚会，对不对？好像也对哦，敬拜是主的聚会。我们说团契，一讲到团契，一提到团契的时候，我们就说那是见证分享。啊，团契是什么？是教友聚餐。但是我们知道，其实敬拜不单单是这个，团契不单单是这个。你们记得这一句话吗？神你计划要你为讨他喜悦而活，这一句话念过吗？啊，去年我们在念标杆四十的时候就念过这一句话。神莫造你，要你为神的家而活，记得这两句话哦。这两句的定义就是敬拜跟团契的定义。敬拜不是单单主的崇拜，敬拜不是单单礼拜天来这里一个小时，那叫敬拜。真正的敬拜是什么？真正的敬拜是要得神喜悦的生活，是在每一天，是 24/7 的，是一个礼拜七天，一天24小时，那是真正的敬拜 24/7。 什么是真正的团契？ 不是单单一个月一次，两个月一次，大家在一起聚一聚，谈谈话，吃个饭，吃吃点心。团契是为神的家，为教会而活，那叫做团契。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同样的，当我们讲到侍奉的时候，我们常常就忘记什么叫做侍奉。我们觉得侍奉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我都刚刚信耶稣，我才做基督徒不是很久，我怎么能侍奉呢？圣经说我们被塑造是为做服侍神。其实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目的就是我们要服侍神。在旧约里面，神对以色列百姓这样说，雅各和以色列啊，要纪念这些话，因为你是我的仆人，我召了你是要你做我的仆人，以色列啊，你必不会被我忘记。这是神对整个以色列百姓所说的，也可以说在今天新约的时代里面，是神对所有的属神的人、相信他的人说的。我们都是神的仆人。以赛亚先知接着说，神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要借着你得荣耀。整个的以色列百姓在神面前，神都看他们是服侍神、侍奉神的人，没有一个例外。在新约里面，耶稣说，水淹为首的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所以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可以很快的说，神的仆人就是服侍神的人。神的仆人在狭义上是在教会里面有职分、有工作的人，但是在广义上是基督徒的身份。在广义上，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仆人，每一个基督徒没有一个例外。相信一天，相信一年，相信十年都一样，因为我们都一样领受了神的救恩，被神所救赎的，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神的仆人。如果你自己知道你是属神的，如果你知道你相信了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又是神的仆人，当然你会很想知道下一步是说怎么做仆人，什么叫做做神的仆人，到底我要做什么。于是一个牧师说，他讲完道以后讲说，我们基督徒是神的仆人，他一下来有人就问他说，那我应该在教会做什么，是不是我礼拜一就要开始到教会上班？有人就问牧师说，那你要我做什么啊？扫地吗？啊，领唱诗吗？弹琴吗？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做仆人？我们常常觉得我不行啊，讲到我不知道能不能，我没有受过训练，唱诗班我不能唱，弹琴我不会弹，打扫又不用我做，到底什么叫做做仆人？怎么做仆人？怎么服侍神？圣经说，若有人要服侍我，就要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这是主耶稣说的。从这一句话里面，我们看到同一句说，若有人服侍我，就要跟从我。所以什么是服侍呢？服侍的第一步就是跟从耶稣。什么叫做跟从耶稣呢？跟到哪里呢？跟从耶稣就是以耶稣为榜样。 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做基督徒到底要做什么？我们做基督徒侍奉神到底是怎么侍奉的？我们到底是怎么做仆人的？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做耶稣的仆人就是效法耶稣基督，我们就是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榜样。那耶稣基督怎么来服侍呢？他到底是怎么服侍呢？圣经给我们看到耶稣的第一点，服侍人就是服侍神。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所做的只要做在我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这是在马太福音25章主耶稣所讲的那一个比喻中，主耶稣说到了末日的时候，主耶稣对一群人说，当我饿了你给我吃，当我渴了你给我喝，当我在监牢里面你给我看。这一群人说，神啊，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你饿了？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你的渴了？我们什么时候做这一些？主耶稣说，你们所做的做在我弟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主耶稣对另外的一群人说，当我饿了你们没有给我吃，当我渴了你们没有给我喝。这些人说，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你饿了不给你吃，什么时候看到你渴了不给你喝？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没有坐在弟兄身上，就是没有坐在我身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服侍人就是服侍神。我们怎么服侍看不见的神？我们的神不需要吃，我们的神不需要喝，我们的神是灵。我们怎么服侍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就是借助我们服侍弟兄姐妹，坐在人身上来服侍神。所以圣经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服侍神。我们每一个人要照做我们神给我们的恩赐，照做我们的能力，照做神给我们的力量，来彼此服侍，大家一起互相的在神面前可以完成神对我们的心意。所以服侍神，成为神的仆人，不是单单在教会里面做这个做那个，是在教会里面做事是服侍神，但是服侍神乃是借助我们彼此之间弟兄姐妹彼此之间互相帮助、互相帮忙、互相服侍来服侍神。今天我们还要看主耶稣服侍的一些榜样。我们知道主耶稣服侍的时候，他随时准备，准是有空的。当主耶稣出去传道的时候，很多时候他在做一件事情上的时候，忽然有别人插进来向他要帮助，主耶稣总是充满怜悯，总是会帮助人。我们曾经是想过这一段圣经，有两个瞎子大声喊着说，主啊可怜我吧。耶稣停下来叫他们过来，问他们要我为你们做什么。这段经文记载主耶稣有一次他正在要去传福音，他要到加勒，他要到耶利哥去。当他走在路上的时候，忽然有两个瞎子在那边叫，耶稣主啊可怜我们吧。耶稣不是在散步，耶稣不是在逛街，耶稣是要去传福音，耶稣要到耶利哥，有他自己的事，有他的使命。但是当他看到有人在呼叫他说可怜我吧，耶稣就停下来。耶稣问这两个人说，你要我们，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节圣经节给我们看到，耶稣他关心每一个人的需要，耶稣在乎我们对他的呼求。所以我们基督徒向神呼求，向神祷告，我们总盼望神会垂听，对不对？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我们都希望神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说，主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是的， 这是对的。主耶稣每一次会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神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如果我们的神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如果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一直盼望神听我们的祷告，那岂不是我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我们有时候也应该像耶稣一样停下来听听我们四周围的人的呼声。在我们四周围的人，有一些他们需要一些实际的帮助，一些生活的帮助，但是在我们四周围还有更多的人，他们的灵魂需要帮助，他们需要拯救，他们需要福音。我们有没有这一个感动，说我们愿意把我们所有的福音，基督徒在神面前享受的神的恩惠也跟别人分享？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帮助别人的人。箴言说，如果你现在就能帮助你的邻舍，也不要对他们说明天再来。这是人常常做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借口，我们有很多的理由不想做我们不想要做的事情。其实最基本的是在于我们想不想做。当我们想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去做，当我们不想做的时候我们就是能做我们也不做，你说对吗？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不能，其实不是我不能，是我不想。当你不想的时候你能做也不能做，当你想做的时候，当你真正要做的时候，你不能也变得能。卫理公会的创办人约翰卫斯理，我们知道卫理公会在中国也是一个很大的教会啊，很大的宗派，每一每会卫斯理会卫理公会都是一样的，这个教会的组织是约翰卫斯理开始的。约翰卫斯理他有一个座右铭，他说尽你所能的行善，尽各种方法各种方式行善，尽你所能用的时间，在你所能去的各处向所能接触到的人行善，只要你还有可能就要行善。今天我们说我们要学耶稣，我们要以耶稣为榜样，我们随时准备总是有空，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榜样。说是容易，做起来其实是有一些些的困难的。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生活在非常非常忙碌的空间当中，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常常是没有时间，我们很多理由，我们真的也是很忙。不要说服侍，甚至有时候我们连敬拜都没有时间。我们觉得我们礼拜一个礼拜抽两三个小时来敬拜上帝都觉得已经是很难很难了，我们工作真是太多，就算说没工作的话我们也真的是要休息。所以有的人说哎，礼拜天我真的累得跑不起来，礼拜天我是要休息，所以我就在家里休息吧。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的，神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是一定要工作的。保罗说不工作的就不要吃饭，好像我们一定要工作，我们也一定要休息，我们要休息使我们的身体才能再继续工作，我们需要睡觉，我们需要休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也需要把时间给神。神对我们要求是什么呢？神说神把一个礼拜七天给我们，他向我们要一天。神向我们要的时间其实比神向我们要的钱还多。如果有人说基督徒应该奉献十分之一，那神要我们奉献我们的时间是七分之一，一个礼拜七天把一天给上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有没有把一个礼拜中的一天给上帝？哇，给我自己都没有一天，你说我每一天的时间都是给我老板拿去了，给我自己用的时间都不到一天，怎么我能给上帝一天？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样，我们没有这个 luxury， 我们没有这么好命，我们没有这么宽裕可以把一天的时间给上帝。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基督徒有这一个经历，如果你愿意把你一天的时间，一个礼拜一天的时间给上帝，神特别祝福你，让你其他的时间够用。如果你不要把给神的时间给神，你原有的时间还不够用，你慢慢去经历。当你愿意把该给神的时间给神，剩下的时间够你用。当你不愿意把给神的时间给神，你所有的时间都不够用。这是一个属灵的奥秘。因为当我们把该给神的时间给神了，神的祝福临到我们，我们的时间就够用，我们就能做我们该做的事。当我们不肯把时间给神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我们没有亲近神，我们没有从神那里得我们该得的，结果我们就做不好自己要做的。要服侍神，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不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这一个困难是很实际的，但是不是不能克服的。其实如果我们说我们要服侍神，我们真的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但是请不要忘记，当我们要服侍神的时候，其实不是我们在做，反而如果是你靠做你自己服侍神，你就做不好。当我们要服侍神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能，我们反而是靠做神在服侍。有一个很出名的牧师叫做乔治·穆勒 George Muller， 他为什么出名呢？因为他开了一个孤儿院，他的孤儿院开得很大。他的孤儿院曾经有一个时候，同时有3000位孤儿在他的孤儿院里面要他抚养。那你想说，哦，这个 George Muller 牧师一定很有钱，要抚养3000个孤儿。不是的，George Muller 一分钱都没有，他的银行户口里面常常是没有钱的。那他怎么来帮助这3000个孤儿呢？在他的圣品里面，我们看到好多次他们已经坐在饭桌上就准备吃早餐了，但是没有面包。就在他们祷告谢恩以后，有人敲门送面包来。有一次他的厨师来对 George Muller 说，我们今天晚上不能开火了，没有任何的食物了，怎么办？George Muller 对这个厨子说，我也不知道。你怎么不知道？你是老大，你是管一切的。他说，我不能，我怎么可以去做，我不能。那怎么办？George Muller 说，我去问我老板。 George Muller 就进到书房里面去祷告。当他祷告出来的时候，有一个人来看他，跟他谈了以后，走的时候留了一张支票给他，够他大概一个礼拜孤儿院的需要。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怎么可以服侍人？今天我们怎么可以帮助人？今天我们怎么可以服侍神？当我们觉得我们能做的时候，我们做不好。当我们觉得我们缺乏，当我们觉得我不能而愿意依靠上帝的时候，上帝就为我们行大事。一个侍奉神的人不是靠自己， 侍奉神的人是靠上帝，是神在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做好我们的侍奉。耶稣给我们榜样，他的侍奉是一个充满感恩、荣耀父神的侍奉。主耶稣来到不但，因为在哪里有一个他所喜爱的家庭，也爱他的家庭，那就是马大、玛利亚、以拉撒路的家庭。但那一次主耶稣到哪里，一点喜乐都没有，因为他所爱的拉撒路死了，不但死了，已经埋葬了，已经四天了。耶稣来到坟墓面前，耶稣心中是悲叹，因为他悲叹这些人不信他，但是耶稣心中很笃定，知道他要做什么。耶稣知道他可以叫拉撒路复活。当主耶稣来到坟墓面前，他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着站在这里的人的益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要帮助别人，主耶稣要侍奉神，在他侍奉神帮助别人的时候，他献上神，献上感谢，向神感恩。他可以在心中默默的祷告，但是他大声的举目望天的祷告，圣经说他这样的祷告是为着站在这里这些人的益处。他那样大声的祷告是为着我们的益处，是为着我们基督徒的好处，是我们晓得今天我们服侍神、服侍人、服侍神都是因着感恩的缘故，是因为神救了我们，我们得了神的好处，所以我们应该去帮助别人，是我们可以像世人所说的，我们应当欢欢喜喜的侍奉耶和华。我们的服侍其实不是因为我们能，如果我们可以服侍神，可以帮助别人，那是因为我们得了神的恩典，我们要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在感恩。我特别拿了这一张照片，有一些人知道这两个人是谁哦，这两个人是我们教会请来帮忙我们上一个礼拜 VBS 的两位高中生啊，我们教会请了这两个人来帮忙我们的小朋友们，他们有五个晚上的时间跟小朋友们叫小朋友，他们是义务来帮忙的，我们请他们来义务来帮忙。礼拜五他们叫完以后结束了，他们就给了我们一张卡片，卡片里面怎么说呢，他写叽叽细细写给我们教会，谢谢你们教会给我们有机会侍奉神。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两个年轻人他们两年以前曾经来帮助过我们，今年我们再请他们来帮助我们，他们是义务来的，他们住得很远，他们住在三五岁，每一个下午每一个晚上是他妈妈，他们妈妈，这两兄弟的妈妈开车送他们来我们这里，以后他妈妈等在车上九点多再把这两兄弟带回去，他们义务在我们教会帮忙我们的小朋友。你想说结束以后是不是我们应该谢谢他们，我们应该谢谢他们，对不对啊？但是反过来的，反而他们写了一张卡片给我们教会说，谢谢教会，谢谢你们给我有机会侍奉上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心态，晓得侍奉神其实是神给我们的机会，把侍奉看得宝贵， 而不是把侍奉看得很勉强很辛苦，把帮助人看的是神给我们的机会，我们应当在神面前献上感恩。当我们充满感恩的侍奉，我们可以荣耀父神。这也不容易，因为我们多少时候我们的侍奉我们靠自己，当我们靠自己的时候，我们侍奉就会遭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刚刚师母在这里领唱诗的时候说过那一首诗歌，越侍奉越甘甜。其实那一首诗歌中文的翻译不能把整个的英文词句翻译出来，英文词句的意思是说，当我越侍奉神的时候，我感觉到神是越甘甜。不是我的侍奉越做越甘甜，不是我 enjoy 我的 job，不是我 enjoy 我的这个侍奉，不是我享受我的侍奉，是我在侍奉中享受我的神。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问一个人怎么样，你工作的愉快吗？啊，他说我很享受，我很享受我的工作，我很喜欢我的工作。这是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常常把这一个热忱的情形搬到我们教会的侍奉里面。我说我很喜欢我的这一个侍奉，我很喜欢做我的工作。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在享受我自己的工作，而不是在享受神。我是在靠自己。当我们靠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很在意得失，我们就很在意我们的果效。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就要看果效。今天我做了这个有什么成绩，这是在社会上里面我们所追求的，对不对？我们工作在公司里面要看业绩啊，这一个月做了什么，甚至于这一个礼拜做了什么，甚至于说这一天我做了什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侍奉却不是这样。侍奉我们要依靠神，不是靠自己。我们所做的不是我能做，我们所做的虽然我不能，但是我靠神去做。我们所做的是要敬礼神。我越侍奉越久，不是我的这个工作让我满足，而是神让我满足。既然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所追求的不是单单成果，当然成果我们也要看，但是我们更要看的，我们先要看的是不是神让我们满足，我们是不是在经历到神自己，我们是不是在跟神越来越亲密，越来越亲近神。耶稣说，若有人要服侍我，就要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神对服侍的人一个应许。我们藉着服侍人来侍奉我们的主，可能我们在这个世上没有得什么，但是我们的天父尊重我们。一个侍奉神的人所追求的不是地上的东西，一个侍奉神的人所追求的是神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那父神的尊重。你相信这一句话吗？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这一句话我们不能相信的话，我们还相信神做什么呢？神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得父的尊重，我觉得比一切还更珍贵，对不对？啊，今天如果我们在公司里面，我们工作很努力，我们的老板欣赏我们，讲我们一两句，哇，我们就很高兴，很高兴。我们的老板啊，知道我在为他做事，我们就很高兴。如果他还给我们一个 bonus， 给我们一个奖赏，哇，我们就更高兴。今天我们服侍神，得的不是人的称赞，今天我们服侍神，
得的不是地上的荣华富贵，今天我们服侍神得的是神给我们的尊重，是天父在天上给我们的尊重。所以我们效法耶稣基督，我们要服侍神，我们借着服侍人来服侍神。我们求神给我们能安排我们的时间，我们总是可以找到机会借着服侍人来服侍神。在我们忙碌的时间里面，我们求神给我们恩惠，让我们可以找到时间。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是依靠神、荣耀神，心中充满感恩的在服侍神，使我们的服侍没有怨言，但是充满赞美。我们低头祷告。